打造家居环境，装点内外空间，提高生活品质，实现梦想生活。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，我爱我家。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我爱我家，我是主持人唐韵。在今天的我爱我家节目当中，为大家请来的嘉宾是我们湾区非常有名的 General Contractor Jack 陈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了。那我们陈老师是每个月上一次节目哦，我们听众朋友有居家的装修啊、家建啊、各方面修修改改的装修等等问题，都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888-275-1628，别错过了这个机会。好，接下来有请陈老师。陈老师好，欢迎您。
谢谢谢谢，主持人好，听众们大家都好。
陈老师，我们关于家里里里外外好像您基本上都讲的很多了哈。那今天的话您说想给大家再讲一下关于家门口哈 landing area 和台阶这个部分的一些内容，对吧？
是的是的，因为很多人对这方面的知识比较短小一点，那么就是说他想的这个门内开外开啊，或者是用 sliding door 啊 sliding window 这种的情况的时候，就从房间里面到外面的时候，那么这一块的这个面积应该是怎样的处理啊？因为我们看过很多很多的地方，他们做就是老的房子啊，做的都有问题啊。那么这个在 city 来讲的话，那么是有很多的这个 correction 要做的哈。所以我想就这方面给大家稍微有一点谈一谈啊，那么让大家有一些选择。
好的，有没有一些什么硬性的规定？比如说你这个房门要怎么开呀？面积要是多少啊？台阶什么情况下必须有楼梯扶手啊？等等，是不是都有一些相关的要求？
是的，是的哈，因为它就和安全有关系哈，所以我就解开这个事情的时候，大家就很容易来理解哈，那不需要来硬记啊、强记或者不懂啊。那么因为这个大门是这样，大门有往里开，有往外开这两个选择哈。那么我们大部分看见的大门都是往里开哈，就是说你接客人进来的时候，你的门是往里开的，然后他们进来，这样子哈。凡是往里开的门哈，那么它外面的话哈，那么它台阶的规定啊，那么就是说这个它是算每一层的落差不能超过8寸啊，所以我们一般都是说7/3寸这个高度哈。那么它每一个这个距离哈，距离的跨度，脚踩的这个跨度，那么至少要11寸左右哈，10.5寸、11寸这样哎，那么一阶一阶这样下去，若是有若干个楼梯的话，那么这个楼梯中间啊，它最高的这个距离跟最低的距离啊，那么不能超过3/8寸的差距啊，是按照这个楼梯的规定来这样子做的。门往内开的话是这样，门若要往外开啊，就是说那么你就要注意的事情，就往外推的时候因为人会这往外走的时候，你一开门就往外踏啊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这一个第一个它需要这个这一个第一层的啊这一个面啊，它需要3尺的这个距离啊，意思说你一开门这个人往外冲啊，那么这个你需要有3尺的距离啊，宽度就跟你的门一样宽或者跟楼梯一样宽就可以了哈。那么它离这个内面那第一层的这个高度离那个内面不能超过3/3寸，就它的落差不能够大于3/3寸。啊，3/3寸，所以它基本上推出去的时候，它踏出去的面跟它里面的面是很靠近的，哎，这样人不会摔跤或者是突然惊吓这样子啊。 那么我想这就是一个安全的问题。你我们一看人一出去突然掉下去的话，人就会摔出去啊。所以深度山就把人站在那里了，深度是3尺啊，就人冲就不会冲到外面去。那么第二的楼梯的话就可以算成楼梯啊，就一样的啊。那么最少要4寸啊，你不能2寸3寸，这都不可以的啊。你有楼梯的话，就最少的话每一层这个你踏出去啊，阶梯是要有4寸，最高不能超过7.3寸，是这样的来算吧，好吧？那么都是为了人的安全。那么 sliding door 也一样，也现在都是这些后窗的窗户开起来平的，这样开起来也是一样，一拉开你踏出去一低台阶不能低于你里面的房间的3寸啊，要几乎一样高啊，并且要有 landing， 要3尺的深度一个 landing 啊。所以有人说做很大的 deck 也可以做很大很大很大哈，那一拉纱门出去就是一个 deck 啊，比外面的画面高一点啊。那么 deck 之后的话啊，只要在3个阶梯之内，它不需要扶手啊，超过3个这个阶梯，那它就要扶手啊。一般是 residential 就是这样啊， commercial 的超过2个就要扶手啊。那么有这么一个规定啊，那么大致上就这么一个规则。
好的，没想到这个里面会有这么多细节的要求哈。那陈老师，就是假如说我们盖一个房子，你来决定自己家这个大门是往里推还是往外推，您在专业上有什么样的建议？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，使用起来的方便程度啊，各有什么优缺点吗？
一般讲，因为这个一般人喜欢内开哈。那么这样子迎接客人啦、啊，这个欢迎进来啦，就比较很顺势这样啊。那么不得已的时候，他需要往外开啊，他需要特别的条件，里面的太拥挤或者状态不允许，他必须要往外开。那么外开的话，就是说客人要进来的话，客人要退后啊，门才能开。他才能进去啊，那么这个就比较不顺这个势啊呀。你往内开的话，客人来你一开，哎，他就踏进来了啊，好像就被立刻被欢迎了哈、啊。那不至于说一开的时候他要
就给推出去了哈，明白？
不欢迎啊，所以这个习惯。哎，但是呢，我们这个内开外开会有一个选择，比方说你要从 garage。那边进出的时候呢，有的时候你不太往喜欢这个门外开啊，因为你可能厨房这个地方很拥挤，这个门在内开就挂到后头去了，冰箱啦或者旁边也不方便，你喜欢往外开，那你就 make sure 你的车间的 garage 那个外面那个地方够你放一个3尺深的一个 landing 啊，因为 garage 里面常常不是这么深啊。都是20尺或24尺这样，你放一个3尺深的话，哇一下把车位占掉了啊，那么也不容易啊，除非是房这个 garage 很长很大，哎，那你往外开，那就无所谓，这个另外开就无所谓哈、啊，那么呀是有这么一个情况在呀。
那么关于家庭的大门哈。那有的是还有双门开的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个在你大门选择的时候，尺寸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要求？
这个你是问的很好啊。它基本是这样，在一个 main entry 的时候啊，它这个门的基本的 size 的宽度要36寸，3尺宽是 minimum。哎，任何的门不可以小于3尺啊，因为这是一个 fire issue。当那个 firefighter 他要进门的时候呢，他就不是这个肩宽的这一个24寸的这个宽度了，因为他们身上要带很多的这个氧气筒啊、装备啊，手上要拿东西啦、啊，要敲啦、要弄啊，所以他们至少需要有个3尺的一个宽度。那么还有时候，所以我们很多的家具 基本上都设计在这一个宽度之内啊，冰箱啊、床铺啦、沙发啦，都是在这个设计的范围之内。小于那个，有时候你东西都搬不进来，东西会搬不进来，会非常非常难搬进来啊。那么，所以有人的这个三尺的一个基本的标准，但是有人的他要做四尺五尺的门啊，那么，但是四五尺的门的话，开起来就不方便，因为那个 swing 的力量太重啊，呀，一方面呀，就是大家不流行用这个，看起来也比较大，就是看起来比较特别一点啊。那么所以会有一个 panel 啊，会有一个 panel， 哎，那么以前我们做的时候五尺的门。做两片，两尺半 ，city 都不让，那 planning department 就是不可以。你说这个门两尺半，你一般是平常是 lock 在地上的啊，用那个 hinge 啊，锁头啪啪上下两个锁在地上，一开是两尺半，你不可以。三十寸的门这样开起来 ，fire department 就不让你过啊，你必须有36啊。那你这个平常两尺的话，你要做成一个 panel。有点玻璃透光了或这样，那它可以 swing 没有关系，但是你这个正门开启一定要36寸，那么就是这样的规定啊。当然你两个都是三尺也可以啊，咱们一般不太这样啊。那么很少的家里会开6尺的大门啊，除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房子啊，那也是可以有的，但是每一片。三片动的这边至少要36寸，有这么一个规定。
好，陈老师，您有没有做过一些不符合规定的房子的修改？往往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？关于
来地方什么？
对对，就是门口这一块。
门口这块是很多很多很多人他在 remodel 时候啊，他都被 city 要求要 make correction， 那么但是也不晓得为什么最早年的时候的那个 code 没有那么紧密的要求哈，那么所以他们都有做出问题啊，出问题，要么就是说他每个 step 的那个高低啊不均匀哈，要么就是说他这个 step 里面这个那个 landing 的那个地方啊，有没有往外斜，这个水会往里走哈，有这些问题哈。那么呀，所以我们做过很多很多这个 landing area 的 correction 哈，那么要把它修补上去或者打掉，重新做的规范哈，那么使它每一个台阶下来都是合的，都合法的，这功夫也很大。
那 Jack 老师，除了正门之外啊，有的家庭还有房子侧面也有门呢、啊，还有后院，到后院的门啊，这些门口的这块区域也有类似的要求吗？还是说那个区域就没什么要求？
所有都是一样，所以很多人的那后面的院子的 landing 都是做错的。因为他们做那个 landing 的时候是请那个 gardener 做，或者是做 landscape 的人做，他们就不懂这个规矩，所以就做得很唐突，不合规定，所以就是说 city 发现这个事情在 remodel 的时候，他会要求你通通要改掉，那么要踏出去，他是说你这 sliding door 你踏出去就差不多要平了。3次，你不能往下掉的，要一样高的啊。就 sliding door 它当做你是一个往外开的一个门，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有它的规范。 有它的规范。
好的，所以这里也是提醒大家，如果家里要做 remodel， 或者是说开个门啊，或者是做个院子啊，都要考虑到这些方面。好的，那我们准备休息一下哈，我们的热线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开888-275-1628，听众朋友，您家里有关于建房啊、装修啊，这些问题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-275-1628，
打造家居环境。装点内外空间，提高生活品质，实现梦想生活。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，我爱我家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爱我家节目。我们的嘉宾是湾区著名的 General Contractor Jack 陈老师。那我们听众朋友，如果您有居家盖房的维修装修的一些问题，我们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-275-1628 888-275-1628。那我们陈老师是一个月才上一次节目啊，他个人非常的忙，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有问题别错过了这个机会。好的，陈老师，那关于门口 landing area 的这个问题，您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补充吗？
那个呀，一般讲我们的 landing area 都是水泥做的哈。那么他在做的时候，就是要注意一些情况，因为你很可能，你这个房子这个地基比较低哈 ，landing 你要上来哈，可能需要这样。这时候你会碰到你的水泥做的这个 landing area 跟左右两边的墙啊。可能是木质的墙，那它会相碰啊，它会相接啊，这个时候呢，你就一定要放大片的这个厚的galvanized 的铁皮哈，那么来挡水，来阻这个潮气，从你这个landing area 会侵蚀渗到这个墙上去，那么墙上虽然将来会 stucco。啊，里面也有防水的哈，但是一般要求里面还要放一层比这个landing area 的楼梯还要高6寸的这个 metal flashing 哈，就是 galvanized 的厚的这个铁皮哈，那么钉上去躺在那里哈，那么呀，或者是里面呢，那么要放那种防水层，特别厚的防水层。来挡水啊，然后再 metal flashing， 这样子的话，你这将来有水在你这个下在这个你的 landing area 的时候，这个水往旁边渗的时候，那么就不会伤害你这个木头的结构啊。那么这个是大家呀需要要好好注意的。
好的，谢谢您的一个提醒啊。我们的热线是888-275-1628。888-275-1628，听众朋友，如果您有问题，欢迎您拨打热线。那陈老师，如果是这个话题您觉得讲的差不多了，我觉得现在天比较热，可能大家会很关注说像空调系统的问题呀，或者是房屋隔热的一些问题，您可不可以从这些方面给大家再讲一讲夏季里怎么样节能啊，然后制冷啊这些问题？
yeah.那么现在当然就是说因为很流行 hip hop 啊，流行 hip hop， 那么这个制冷啊加热啦那么大家会倾向于这个用 hip hop 用电啊，那么它加热不再用gas 啊，它顾及了空气的这个 CO 的问题哈，大家都很考虑这个，这是很好的事情啊。那么呀，所以 hip hop 它又可以，效率也比较高啊，它可以那个 localize 哈，它 set 的这个区域也比较准确，它可以分区控制啊，也有许多的好处哈。那么这个大家。就是说形象这一面哈，那么但是这一方面这个已经建了这么多房子的这个 central air 有很多的这个 furnace 哈， furnace 的。那么大家竟然到了夏天的这个注意用冷气了嘛啊，那你请你们一定要换你们的 filter， 一年啊记住要换一次 filter。 那么换 filter 之后，那么这个可以使你的这 evaporator 啊，你的那个冷凝器哈、啊、呀，能够保持它的运转啊，不然的话很多的灰尘会压在冷凝器上面，这冷凝器的效果就会越来越差，那你就需要有人给你做 service， 要洗里面的冷凝器哈、啊，那么450块钱呀洗一次哈、啊，那么是蛮贵的哎，所以呢，请你换 filter， 要换那个 filter 哈、啊，那么。这个还有你的这个风扇，如果震动太厉害，你发觉你震动太厉害，你可以请人来把风扇下面的马达啊，把它抽出来，那么把叶片也拿出来洗一下，那你的风扇的转速可以稳定一点啊，稳定一点呀。那么呀，所以大家还是到了晚间的时候，还尽量拉了个窗户，能够有一些风扇能够把空气交换一下。啊，这个自然的冷啊，是省这个冷气的一个省电的一个最好的方法啊。那么这个，所以大家就是要熟于怎样来做空气的交换啊，那么来帮助你的房子尽量能够降温啊，少用一点电啊。Yes，
好的，对，我们有一位徐先生在等着提问哈。张格老师，我们先来听一下徐先生有什么问题啊。徐先生您请讲。
啊，请教老师关于白蚂蚁的事儿，就是局部房子局部有白蚂蚁，把石膏板都拿掉，能看见有小洞洞，是不是就是局部就是钻个眼儿打上白蚂蚁药，是不是就可以了？还有就是法规怎么规定，就是说破坏到什么程度需要换木头，什么情况不需要换木头？
那个
包只是局部的，
局部的哈，假如说你看起来有洞啊，有些表面的损伤，那白蚂蚁可能还要再吃50年啊，才能伤到你这个结构啊。但是呢，我们不愿意他这样子一样，在我们家这个亲门入户的哈、啊，那么所以我们会这个要处理哈、啊，但是一般讲这个做局部的话是可以的哈、啊，你要请白蚁公司来，他用很强的药涂上去，那个药味道是非常非常的重啊，有毒的呀。那么，所以一般我们讲的话，得发现我们的房子的结构里面已经有白蚂蚁侵入的时候呢，我们是做 fumigation 啊，就是熏苍啊，把房子罩起来熏一次。因为把房子罩起来熏一次，那么大约我们可以维持5到10年的情况啊，白蚂蚁会杀死。那么然后他们再进来再繁殖的需要差不多快10年左右啊。那么所以这段时间的话，房子就保护住了，因为你看到一部分并不表示你其他部分都是好的，基本上你看到一部分，其他部分都已经侵蚀了，只是你没有打开看而已啊，屋顶的里面，那么地板下面通通是。所以我们一看到有这个，如果打开 drywall 看到里面有侵袭的话，都叫 drywall termite 啊，那么你就要做处理啊，不要找白蚁公司来检查，因为除了 drywall termite 之后，还有一种是 underground termite 啊，叫 subterranean termite， 那它是下面筑巢，然后从下面每天上上下下，那么来吃这种木头的哈、啊，就是损坏的角度来看的话，它吃100年都吃不倒房子的啊，它们速度是，它繁殖的很快，但它吃的很慢，它的胃口没那么大，那么只是说呀，我们不愿意它这样子来侵袭啊， 那么对房子还是伤害的很厉害，所以我们喜欢用 fumigation。 local 有效，但是并不怎么有效呀。
好的，不知道回答了徐先生的问题没有。
其实到什么程度需要这个换木头？
我换木头的话，你随时看到你都可以换哈。那么但是你要小心哈，你换木头的时候呢，你可能会影响外面的 stucco 的那个 attachment 啊，你的网子，因为是钉在你的木头上面的，当你拆了那个木头之后，你的网子就很难跟你联合了哈，你就脱了，就脱了，所以基本上你就减轻了这个 stucco 在你这个木头上的那个附着力就没有了啊。这样子的话呀，弄多的话，层面太大的话，可能就是不是太好啊。你就要从 stucco 外面要锁螺丝进来，要锁在你的木头上面呀，那么这样才比较的坚固一点啊，然后再补 stucco。 所以你要注意这个层面。至于说你多少的话，你比方说它的车子都已经烂了啊，都垮了，那你一定要换嘛，这是一定的啊，你逃不掉。就有一点损坏的话，你就处理它。
好的，感谢 Jack 老师的回答哦。那咱们节目的时间也就到了，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，更谢谢陈老师，咱们就下次节目再见了，谢谢陈老师。